谈到幼儿园和小学，不知道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？是老师课堂上的黑板擦，和同学之间的课间游戏，还是父母为你包装好的书本以及铅笔橡皮？我印象最深的恐怕就是窗边罚站的日子了。今天小英姐姐带来了九本宝藏书与大家分享，有儿童名著名绘系列，其中包含有白鲸、秘密花园、柳林风声、安徒生童话、爱丽丝漫游奇境等，还有一本啊，就是窗边的小豆豆。今天要和大家说的这本书就是一部有关童年回忆的文学作品，那就是日本作家黑柳彻子的窗边的小豆豆。在这本书中，作者采用自传随笔的方式，记载了他童年时期在巴学园里无忧无虑的学习经历。这么看来，那书中的内容似乎没什么特别，不就是儿时上学的经历吗？但是你知道吗？这本书竟然成为了日本二战后最畅销的图书。2003年，窗边的小豆豆引进中国后，连续72个月登上全国畅销排行榜，销量已经超过900万册，并且至今还在纸质少儿图书排行榜中名列前茅。那接下来我来跟你分享一下我读完这本书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。故事的主人公叫小豆豆，因为太淘气了，就被原来的学校退学了。无奈之下呀，妈妈把小豆豆送到了一个叫巴学园的地方。刚到的第一天，小豆豆就发现巴学园是个十分神奇的地方。校门是两棵竖立着的大树，里面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校长，小林宗作。一见到小豆豆，小林宗作立即从椅子上站了起来。他坐到小豆豆的对面，然后探着身子微笑着，听小豆豆啊巴拉巴拉地讲了4个小时的话。在这期间，小林宗作校长不但没有丝毫的厌倦和不耐烦，反而一边点头一边询问，还有呢？最后呀，直到爱讲话的小豆豆没有话可讲，小豆豆高兴坏了，觉得自己有生以来第一次碰到了真正可亲的人。初次见面之后呢，小豆豆就发现自己就喜欢上了这里。当然啦，巴学园最特别的还要数上课方式了。他们的教室在废弃的电机车上，而且上课的内容也没有固定安排。每天第一节课开始，老师就会在黑板上写下今天所要学习的全部问题，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性的上课，遇到不懂的就来请教老师，但所有的问题都必须在放学前完成。巴学园在这样的教学方式下，不仅淡化了学科之间的区别，还使老师充分了解到学生们的兴趣所在。学校里的午餐也非常的特别，总共会分为两种，山的味道和海的味道。虽然我们都很清楚这两个名词指的是什么，但是我光是听上去呀，就感觉这些食物似乎变得更美味了，就像校长和小豆豆第一次见面时的场景一样。巴学园十分重视师生和同学之间的平等，小豆豆有两名同学身体上有着缺陷，一个患有小儿麻痹，而另一个身材异常的矮小。为了消除他们觉得自己与别人不同的感受，小林校长想尽了一切办法，他专门设计了利于两个同学表现的运动会项目，使他们的缺陷转换成了优势，并赢得了各个项目的冠军，让两个孩子有机会凭着自己的本事取得成功，让他们能感受到冠军的快乐。不仅获得了学生的尊重，更让自己赢得了自尊。 在巴学园中，小豆豆最常听校长对自己说的话就是，你真是一个好孩子呀。于是小豆豆就在小林校长的爱护和引导下，从一个一般人眼里怪怪的小豆豆，逐渐变成了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孩子，并奠定了自己一生的基础。正如小林宗作校长原话说的那样，无论哪个孩子，当他出世的时候都具有优良的品质，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会受到很多影响，有来自周围的环境的，也有来自成年人的影响，这些优良品质可能会受到损害，所以我们要早早地发现这些优良的品质，并让他们得以发扬光大，把孩子们培养成有个性的人。任何人都有闪光之处，如果老师善于发现孩子们的好，就会让孩子们自信起来，逐渐变成真正的好。窗边的小豆豆，我认为其实已经不仅仅是儿童读物，里面温暖纯净的教育方式也治愈了许多成年人。书中的巴学园虽然在1945年的东京空袭中毁于一旦，但它的真实存在至今仍激励着许多投身教育的理想主义者为之奋斗。据我了解，国内就有很多私人办学尝试复制中国版的巴学园，有人甚至直接模仿过巴学园的电车教室。但是虽然尝试不少，目前还没有出现过成功案例。但是我觉得好的教育或许就应该像书中巴学园里那样，放低姿态，蹲下来看看孩子眼中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。好啦，本期书单分享到这儿，小英姐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咯。如果你也想看这本书，也有着不一样的童年，欢迎与我分享。我们下期见。